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，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酱子读，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，
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伟轩 Vivi。
今天我们介绍的一则专文是来自山西新报，它的标题叫做全球电玩产业的始祖是这枚卡住的硬币。今天是有点走科技趣闻了，怎么样变成是全球电玩产业的始祖呢？
是，
对，我觉得这个小编还蛮会下标题的，我就觉得赶快进去看一看哦，跟大家介绍。开头他说，店里的机台好像坏掉了，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吗？就是这么一通电话了，开启了电子游戏产业的庞大商机。一切啊，就要从这颗不起眼的2角5分开始。当然他有附图了，把当时那个 quarter 把它照出来，还蛮有意思的哦。根据 Games Industry Dubbit 统计，2023年全球电子游戏产值达1840亿美元，如此庞大的电子游戏产业它是如何发迹呢？还要从52年前加州戏谷的森尼维尔说起。
电子游戏在1960年代主要是由各大学的电子研究所师生跟企业工程师组成，那他们是基于兴趣跟研究目的开发出来，还没有进入可以盈利的程度哦。电脑和电机工程师 Alan 在1972年跟朋友一起在没有资金援助时想出一个土炮方式来制作机台。
他的朋友是叫 Ted 泰德，那泰德用木工哦做出橱柜般的一个外壳。艾伦买了台二手的日立电视机哦，拆下黑白印象馆的显示器，连上了电子面板后装进橱柜里，再装上控制的面板，最后在橱柜右下方装上洗衣机的硬币盒，完成了经典的大型乒乓球游戏机台。他把它称作是乒乓球的 Pong 了，英文叫 P-O-N-G Pong。
那虽然当时也有美格福斯公司开始推出大型机台跟电玩主机，但是呢，上面的 Alan 他们做出的 Pong 完全是兴趣使然，因此决定将自制机台放在位于森尼维尔市区中他们最喜欢的酒吧，跟老板讲说，如果有出问题的话可以找他们来修。
过没有几天啊， Alan 接到酒吧打来的电话说胖的机台坏掉了，要请他过去看看。他就到酒吧检查机台，外观没有受损嘛，他就决定拆开投币盒，想从里面调整电子面板，玩一下游戏，看能不能修复，找出问题。
那没想到这个投币盒一拆开后，满满的硬币洒落一地。原来胖在酒吧中是大受欢迎的，客人们前仆后继的排队玩机台，让里面的硬币盒早就满到卡住投币孔。于是呢， Alan 他就取出了所有的硬币，把一半分给酒吧，带着剩下的硬币前往公司，放在老板的桌上，告诉他，我知道故障原因是什么，因为胖赚太多了。
当年啊，同时期其他的机台一天大概只能收到$10，胖啊一天却可以收到$40，是别人的4倍哦。这也是游戏公司雅达利发机的开端啊，开启了电玩主机的第一世代，美格福斯奥德赛系列家用主机，科尔克的 Telstar 系列，还有雅达利胖的家用主机和大型机台版本，加上日本的任天堂系列，开启了从1972到1977年电玩主机的第一世代哦。
是1976年进入第二世代后，由于个人电脑逐渐兴起，加上当时的游戏开发商话语权是强过于硬体商的，因此呢，开发商为了赚钱而大量制作游戏，连食品大厂贵格都跑来做游戏。那开发商之间呢，就也发生了像恶性挖角啊，作品抄袭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，让这个时期的游戏品质是急转直下。
到了1983年啊，许多北美游戏开发商和游戏主机硬体商接连的破产倒闭，那游戏产业从当初充满着希望变成了人人看衰的夕阳产业。直到任天堂1985年底开发出经典的红白机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才打破了僵局。
但是呢，全球的游戏产业重心也因此从北美转移到日本，直到2001年微软推出了第一代的 Xbox 之后，北美才终于再度出现自己开发的游戏主机。 即便如此，当年那枚卡在胖土炮机台投币口的两角五分硬币一直都有 Alan 本人收藏着，直到2022年他把那个硬币拿出来拍卖哦。那也因为这枚硬币象征的意义，最后卖到了$6,710。
这枚硬币看起来是长得蛮普通的啦。
真的
啊。有兴趣可以搜寻这篇文章来看看。那我觉得真的是天下所有事情都看际遇，是不是？如果当初这个家伙看到硬币卡住的情况，他回去去反映说，老板，我们可能要把硬币盒做大一些，这样才可以装更多的硬币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商机其实是非常庞大的，这个潜在可能故事会完全改写。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子啊，就说你的硬币啊装不够啊，你做个10倍的桶子去装的硬币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他没有看到这个商机，电玩世界可能完全改写。
他知道故障的原因是什么，因为胖赚太多了。
他好聪明啊，大举的去追相关的 business， 对不对？那以上啊，有关科技的趣闻，我们可能会多找些来跟大家介绍，还蛮好玩的啦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
也蛮有启发性的哈。那以上内容播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，
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，
我们下回见喽，
拜拜。